一字重千金。县城20里外的西渔村里，有一对少年兄妹，哥哥15岁叫龙龙，妹妹13岁叫燕燕。他们的爸爸李新庚是50年代县中的高材生，后来当过代课老师，再后来回乡当了农民。几十年来，除了种地，他全部的寄托就是读书看报，写一些针砭时弊、以形喻理的杂文。他把日积月累的杂文精心地筛选出100多篇，装订成厚厚的一本，取名为《春风集》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有位知名人士读完《春风集》后赞叹不已，欣然作序，鼓励李新庚投寄出版社出版。农民出书谈何容易？李新庚经过2年多的苦苦奔波，又东凑西借，交足了几千元出版费之后，《春风集》才终于在省城的一家出版社出版。可是按出版社的规定，《春风集》还得由作者本人包销1000册，只要能够出版，包销就是包销。李新庚将1000册《春风集》拉回家里，准备趁农闲时到县里去叫卖。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场灭顶之灾就无情地降临了。这2年为了出版《春风集》，他一直舍不得花钱进医院，肝病一拖再拖。这一天，他突然在田里面昏倒，被送进了医院检查，发现了患上肝癌已经到了晚期。医生诊断他最多还能够活20天，再无回天之术，只能够打发回家休息休息了。龙龙和燕燕很早就失去了妈妈，如今可怜他们只能守着爸爸端汤递茶，日夜相伴，眼巴巴地见着最后一份幼稚的孝心。由于病痛，李新庚常常是昏过去，弥留之际，他总是睁着无神的双眼，呆呆地望着床边的一大堆《春风集》。有一天，爸爸拉着龙龙和燕燕的手，怔怔地看了好久，说：你俩去买书吧。兄妹俩舍不得让病重的爸爸一个人在家，都摇摇头。爸爸说：这半辈子我不求别的了，就盼着《春风集》能卖出去，可是眼下只有靠你们了，去吧。龙龙和燕燕还是低着头说：爸爸，您病成这样，我们……爸爸急了：你们小孩子懂什么？这本书是爸爸一辈子的心血呀，我活着不能见到书卖出去，你爸这辈子还有什么意思？爸爸的语气变得很凄楚，又道：书卖出去才会有钱，有了钱才能够还债，还有你们马上就要开学了，还得交学费，快去卖书啊，听话。说着，他枯瘦的身躯痛苦地扭曲起来，额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。龙龙和燕燕含着眼泪点点头。烦恼的县城里，正逢物资交流商品展销，大街上车水马龙，人如潮涌。兄妹俩捧着书在街道上左顾右盼，逢人就喊：卖书，卖书。他们喊了整整一天，稚嫩的嗓子都喊哑了，可是除了偶尔有人接过书粗粗地翻几页，竟没有一个人买。兄妹俩饥肠辘辘，龙龙看天渐渐地暗了下来，又看看自己身边疲惫的妹妹，只好收拾好书回家。回到家之后，爸爸一见他们，忙从病床上欠起身子，两眼放光，问道：书买完了？龙龙和妹妹全低下头，一声不吭的。李新庚失望地躺下说：没关系，今天卖不成，明天再去，快吃饭吧。两个孩子此时都饿极了，抓过桌上的冷馒头，又是大口大口吃起来，吃的是咽着了透不过气。李新庚在一旁看着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第二天，龙龙和燕燕决定沿街分头叫卖，龙龙走东路，燕燕走北路。燕燕捧着书沿街喊啊喊，累了，腿也肿了，眼盼酸了，但是没有谁愿意去注意人流中这么一个小不点的女孩子。不觉天已经过午，燕燕实在叫不动，便从衣袋里取出一块小花手帕，把手帕垫在书底下，放在地上，自己一屁股坐在泥地上。这时一辆摩托车停在他面前。哟，这不是燕燕吗？燕燕抬头一看，认出是爸爸从前的学生，叫阿发。燕燕眼睛一亮，忙站起身上前叫了一声：
阿发叔叔，你买本书吧。
买书啊？哎呦，什么书啊？我看看啊。燕燕满怀希望地递过一本《春风集》，阿发拿在手里翻了几番，接着就摇摇头说：“哎呀，燕燕呐，如今的行情，这玩意儿都不吃香啊，怎么不弄一点武侠凶案侦破的卖卖呢？”燕燕低下头说
：“叔叔，我不是卖书的，这书是我爸爸写的。”
：“你爸爸写的？哎。”阿发把书还给燕燕，有些惋惜地耷了耷嘴。我早就劝他了，别再写那些赔本的傻文章，到我的鱼摊上做个帮手，每个月能挣300元呢。
燕燕艰难地摇了摇头，几滴眼泪早已落下来。叔叔，我爸爸他已经……
燕燕抽泣地说了爸爸的遭遇和他最后的一线希望。阿发听了一怔，足足有好几分钟，才叹口气道：“你爸爸真可怜。”他拿过那本《春风集》，翻了又翻。这书卖多少钱一本呢？燕燕马上接口道：“
2.5。
”阿发看了看地上摆着的书，问：“这儿一共有几本书啊
40本。
燕燕眼里含着希望，一颗心咚咚直跳。她求道
：“阿发叔叔，你买一本吧，买一本吧。
”阿发说：“好，你这40本，我全买下了。
”真的。
燕燕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阿发从胸刀里掏出了一刀票子，数了数，10张递给燕燕。哎，哎，燕燕感激的全身都在发抖，她几乎是跪在地上，手脚忙乱的哆哆嗦嗦的，反复点了2、3遍，才将40本《春风集》捆扎起来。阿发领过书，随手扔进了摩托车的兜里，突突的一溜烟开走了。燕燕这个时候，闪过第一个念头，就是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哥哥。恰巧龙龙挎着鼓鼓的书包过来了，他见妹妹挥着瘪瘪的书包，满脸高兴，连忙问：“
哎，燕燕，你的书卖掉了？”
燕燕的脸红得像2只苹果，嘶哑着嗓子高兴地说：“
嗯，我的40本书全卖了，而且是一个人买的。瞧，这也是卖书的钱。”
龙龙听的是两眼放光，双手一下子抓住了燕燕的两臂，使劲地摇。
哎呀，太好了！爸爸写的书总算有人买了。爸爸要是听到这个消息，是多么高兴啊！
他见燕燕光是笑，推了他一下：“别光顾开心，快回家告诉爸爸去啊！”兄妹俩小手拉小手，匆匆的走了不远。前面路过了农贸市场，走到了一块挂着水产类的牌子的地段，燕燕忽然将手一指说：“
哥，你看，就是他买了我的书。”
龙龙顺着燕燕的手指看过去，不由愣住了。只见前面一个水产摊位上，那个阿发正举着一本《春风集》，指着前面的2篓螃蟹，喊价道
：“咱不涨价，不加称，每斤30元，另单卖一本书，2.5块，关心国家大事，增加艺术细胞，一举两得。哎，人多货少啊，越买的趁早啊。”
果然，那一只只碗口大的螃蟹一下子吊起了许多人的胃口。阿发摊位前涌了一大群人，其中一个浑身珠光宝气的女人抢上前，连好螃蟹。见自己小坤包沾了点泥水，她顺手将搭买来的《春风集》看也没看，就要上去撕。龙龙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他连忙挤上前，从那个女人手里一把夺过书，对阿发说：“
叔叔，谢谢你的好意，这书还是由我们自己卖吧。”
说着，把40本《春风集》一股脑抱进怀里，像怕被别人抢走似的，紧搂着走出来。他把书交给燕燕，又从燕燕的贴身口袋里取出那10张票子，又钻进了人群里交给阿发。阿发一愣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很快的就被争卖螃蟹的人围在中间了。这下燕燕可受不了，她哇的一声哭了。龙龙并不搭理她，只是使劲地咬着嘴唇，从他怀里面把爸爸的书捧了回来，又拽过他的挎包，要把书全部装进去。燕燕边哭边瞅住挎包不放，相扯中，燕燕的指甲将哥哥的手背抓出了一道血印子，龙龙不禁地抽了一口冷气，哗啦一下，手里的书全散落在地上，燕燕呆住不哭了，赶忙心疼地抓过哥哥的手背来吹，此刻龙龙却哭了。说："
燕燕，你抓吧。哥哥是多么希望有人把这书全买出去。 那样的话，你即使抓破哥哥的手，哥哥也心甘情愿。可是你想想，爸爸希望我们卖书，是希望他写这本书有很多人去读。刚才那位阿姨，爸爸的书不就等于白写了吗？
燕燕听着，睁大两眼想了一会儿，终于明白了，使劲地点了点头，帮着哥哥将书装回挎包里面。回到家里面，龙龙和燕燕坐在爸爸的身边，爸爸已经是起不了身了。他勉强地睁开眼，问龙龙：“
龙龙啊，有人买书吗？”
书？龙龙和燕燕对望了一下，互使了个眼色。燕燕抢着说：“
爸爸，卖了，今天我和哥哥带了100本书进城，全卖完了。”
龙龙接着说：“
爸爸，你的书可受欢迎了，有好多人都抢着买呢，而且是2本3本的买呢，说难得碰到这样的好书。”
啊，是吗？
爸爸黯淡无神的眼睛里一下子放出了光彩。
这么说，我的书没有白写呀。
他挣扎几下说：“
龙龙，燕燕，快扶我起来，我想吃点东西。”
龙龙和燕燕见爸爸精神突然好了，不由一阵子高兴，赶紧煮了米粥剩来一碗。龙龙端着碗把粥一口气一口气的吹凉，燕燕一勺一勺的喂给爸爸吃，爸爸大口大口吃着，脸上露出了好久都没有的笑容。见爸爸这样高兴，龙龙和燕燕的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。爸爸平常最不喜欢说谎的孩子。龙龙拼命地把头扭向一边，想遮住眼里的泪水，燕燕却再也控制不住了，抽泣了起来。爸爸怔住了：“
龙龙，燕燕，你们卖了那么多书，爸爸高兴，你们也应该高兴啊，怎么了？”
两个孩子怔怔地望着爸爸，哇的一声都哭了：“
爸爸，我们刚才骗了你，我们怕你心里难受。”
爸爸眼里的光芒一下子熄灭了，他失望地看了那堆书，身子一阵痉挛，就歪着脑袋昏迷过去。龙龙和燕燕吓慌了，拼命地叫着喊着：“
爸爸，你醒醒，明天我们还要去卖书，你的书一定有人买，你醒醒。”
这天，龙龙和燕燕在城里面叫卖了好几个来回，太阳西斜的时候只卖出几本书，兄妹俩背着那沉甸甸的书包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筋疲力尽地坐在道路旁犯愁。眼看一天就这么过去了，想着爸爸的盼望，兄妹俩是焦灼万分。燕燕说：“
哥哥，咱不会也学学人家来个广告吗？只要想办法让很多人知道我们爸爸写的书好，人家才会买啊。”
龙龙点点头：“
嗯，可广告怎么做呢？”
两个人苦思冥想了好一会儿，龙龙忽然来了精神：“
哎，你像人家那摆地摊卖药的，吆喝一阵，耍几下功夫气功什么的，就能吸引很多人去围着。”
燕燕点头说：“
是啊，是啊。”
龙龙是更来劲了：“上回在电影院里，你不是见过人家用气功写字吗？我们也学学那个样子，来个气功写字。”
燕燕摇摇头：“可是我不会气功啊。”
龙龙拍着胸口说：“真的来不了，来假的不也行吗？”他对着燕燕耳朵低声说了几句，燕燕望着哥哥，先是点点头，又连忙摇摇头：“
不行不行。”
原来龙龙说的办法是捉几只当地人称羊辣子的毒毛虫，用一支毛笔把虫身上的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毒毛粘下来，然后用毛笔在身上写字，皮肤很快的就会因毒毛刺肿显出字迹来。不知内情的人看来，这就是气功显字了。燕燕尝过毒毛虫的滋味，有时她割草不小心腿上被毒毛虫碰一下，肿起豆大一块，她还抹着眼泪呢。她劝哥哥换一个办法，可是龙龙说：“
爸爸病成那样了，天天念叨着卖书，盼望着卖书，咱们可不能再顾这顾那儿了。”
燕燕小声地说：“
哥，要不你就把字往我身上写吧。”“ 那怎么成？你还小，又是个女的，我是男的。再说电影电视里那些武功气功招式，我还学着挺像的。”
燕燕闹着不依，龙龙是恼得跺跺脚，胡起脸晃晃拳头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：“
你再不听话，我揍你啊。”
百货商场门前是街道最闹猛的地方，人们见冒出一个耍气功的地摊，而且是两个未成年的孩子，纷纷地驻足，
好奇的男男女女很快的围成了一个大圈，众目睽睽之下，龙龙已经是脱掉了布褂，露出了光光的背。燕燕拿着那支毒毛笔在手上微微的发抖，怎么也不忍心将毛笔落在哥哥那白嫩而瘦弱的背上。龙龙急了，回头狠狠地瞪了燕燕一眼，像是对他又像是对众人，气昂昂地喊道，
快呀，来呀，写大一点儿！”
从那个狠狠的眼神里面，燕燕分明地看到哥哥焦灼的心，看到爸爸那期盼的目光，他咬着牙朝龙龙点了点头，终于颤颤地将那毛笔落到龙龙的背上。立时一个大大的梳子在龙龙背上清晰地拖了出来。
好！
人群中响起了一阵喝彩声，还有噼噼啪啪的鼓掌声。忽然不知是谁好像看出了奥妙，冒了一句，
呀，这是毒毛虫刺的吧？
这话一说，人们叽叽喳喳骚动了。龙龙的脸色顿时变得很苍白，额角上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。此时此刻，燕燕再也忍不住了，她扔下毛笔，俯身的抱起几本春风集，面朝众人双膝跪地，声泪俱下，
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姐们，这书是我爸爸写的，你买一本买一本吧。
龙龙也顾不上背上刺心的疼痛了，双膝跪下来。这个时候从人群中走出一位陌生的中年汉子，许多人认出了他，他就是县委宣传部的吴部长。吴部长上前心痛地扶起两个孩子，然后他若有所思地拿过一本春风集，对众人说，
同志们，这本书我一字不漏地读过，是一位有追求有水平的农民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写成的。
吴部长转身对龙龙和燕燕说，
回去告诉你们的爸爸，他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，县委最近要举行一行大期的思想理论骨干培训班，我们准备把他这本春风集做我们培训班的辅助教材，每人一册。
意外的喜讯是龙龙和燕燕忘却了痛苦，忘却了疲劳，高兴地哭了起来。
爸爸的书有人读了，爸爸的书有人买了。
他们边哭边笑着跑啊跳啊，恨不得变成鸟儿飞回家，立刻把这个喜讯告诉爸爸。他们顾不上饥饿，欢天喜地地奔进屋，兴奋地喊道，
爸爸爸爸。
然而爸爸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了人间，他那没有合上的双眼里满含泪水，遗留着深长的心酸和期望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